第十三篇，神子民的堕落。以西结书分为四个段落，第一段包括第一章，给我们看见主荣耀形象的意象。这一章启示神如何显出来，他如何行动，并如何借着四活物的合作来执行他的行政。第二段包括以后的31章，说到神烈火的审判。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看见神以他自己为销毁的火，审判他的子民和异邦的人。第三段，从33章到39章，说到神用他生命的恢复来恢复他的子民。神施行审判之后，他就进来恢复。神用火来审判，他用生命来恢复。最后一段就是40章到48章，说到神圣别的建造。神用生命恢复的结果乃是圣别的建造，这就是整卷以西结书的终极完成。因此，以西结书的四个段落主要是说到四件事：主荣耀形象的意象、火的审判、生命的恢复以及神圣别的建造。这乃是以西结书这本书的概要。以西结书开始于荣耀的意象，结束于圣别的建造，这指明神的目标乃是建造。我们也看见以西结书和启示录很相似，像以西结书一样，启示录也是说到四件事，那就是意象、审判、恢复和建造。其论道的次序也与以西结书的次序相同。启示录第一章里有主的意象，之后就说到神的审判、神的恢复以及神的建造。最终像以西结书一样，启示录终极完成于12个门的神的建造。由此我们可以看见，以西结书和启示录他们不仅相似，也彼此平行。前者说到旧约中神子民的历史，后者启示新约中的召会。神旧约的子民乃是新约召会的影儿、预表和预象。我们如果仔细的读以西结书，我们会看见它描绘一幅召会的图画。就一面意义来说，旧约的图画比新约的启示更清楚、更完整。因此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，不该只是注意以色列人的历史，或者是有关以色列人的预言，而该思想那个内在意义，关于召会这幅清楚的图画。特别是在这里所启示关于召会堕落光景的图画，因为以色列的堕落就是今天基督教召会堕落的图画。所以我们在这一篇图画里，我们所要看见的就要应用到我们自己今天的光景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开始来看以西结书的第二段，那就是神烈火的审判。在第2章到24章，我们看见神对他的选民以色列人的审判。在25章到32章，我们看见神对于外邦人列国的审判。神的审判先是对他的百姓以色列人，然后才临到外邦人。这个与新约的原则相符合，也是和启示录和彼得前书所看见的一样，说到神的审判先从神的家开始，然后临到不信的人。在旧约里，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选民，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，并且把他们带进美地。神将以色列人放在美地，表征神将我们放进基督里，他是我们今天的美地。以西结20章的6节说，美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，基督是地上的荣耀，神已经把我们放进荣耀的基督里，他在 他追测不尽的丰富里，乃是牛奶与蜜之地。以色列人经历了对基督三个阶段的享受。在第一个阶段，他们在埃及享受基督做逾越节，吃无酵饼和苦菜。在第二个阶段，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，他们享受基督做天上的玛纳和活水。在第三个阶段，他们享受基督做美地，满了丰富的出产。这三个阶段与今天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的经历完全相符合。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享受基督做逾越节的羊羔，此后我们开始享受基督做我们每日的份，也就是我们每日的玛纳。然而这不是对基督终极的享受，对基督终极的享受乃是在召会中享受基督做美地，连同他一切追测不尽的丰富。关于基督是美地，以西结书二十章六节说，那日我向他们启示，必带领他们出埃及地，到我为他们查看的牛奶与蜜之地。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。奶与蜜，这二者都是动物生命和植物生命的调和的产品，代表迦南美地的丰富。在基督里有属灵的食物，也有属灵的饮料。奶与蜜乃是基督作为两种生命的流出，这两种生命是救赎的生命，有血的动物的生命所表征，以及生产繁殖的生命，由植物或菜蔬的生命所表征。一面主耶稣的生命是救赎的生命，这生命有为救赎我们而流的血。另一面主耶稣的生命是生产和繁衍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借着他死在十字架上释放出来，使他得着繁增和扩增。他这两方面的生命已经调在一起，产生奶做我们属灵的饮料，并产生蜜做我们属灵的食物。基督现今是我们的奶与蜜，因此它是我们的供应和享受。我们如果住在它这个美地，我们就享受它丰富的供应。至终神的选民以色列生活在美地，其上有殿和城，殿表征神的家，城表征神的国。他的同在是在他的家中，他的掌权是在他的国里。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，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美地，因此我们有神的同在和他的掌权。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，活在基督里，并享受他一切的所事，所以在正确并正常的召会生活中，我们有神的殿同他的同在，也有神的国同他的权柄。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是神所拣选的。他们既然是选民，就应当从列国中被分别出来，与他们有所不同。这对旧约中的以色列人和新约中的召会原则是一样的。以色列人不仅是神的选民，也是神的葡萄树。神的葡萄树是为着完成神的经纶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启示，基督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整体来说，基督和我们乃是一棵葡萄树，为着神的经纶。对葡萄树，神赐下他丰富的眷顾，并供应他日光、空气、雨水、土壤，以及为着葡萄树生长并结果所需要的其他许多的东西。这棵葡萄树不仅由人所组成，更是由那与神圣者连结的人所组成。这意思就是说，葡萄树是神圣者与许多人的结合。这样的葡萄树乃是为着神的经纶，应当产生出一些东西，使神欢喜，也使人快乐。 以色列人是神所立所选的子民，乃是为着神经纶的葡萄树。基督与教会乃是神在今天的葡萄树。在圣经中，葡萄树表征神的子民在他的看顾下，并与他的连结。在约翰福音15章的葡萄树，是借着荣耀的基督，神的儿子，与所有信入他，并与他连结的人而形成的。这个连结带来神圣生命的流出，而这个生命成为酒，将喜乐带给神和人。因此，对葡萄树，我们有四个重点：神在他恩典里的看顾，神与人的连结，神圣生命的流出，以及产生酒，使神与人同得喜乐。神在他的恩典里看顾我们这些信徒，将我们放在基督里。如今他正在栽培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活在与基督的连结里。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我们在他里面，他也在我们里面。当我们住在他里面，神圣的生命就流出，结出果子，产生葡萄。至终，这些葡萄成为酒，使神和人一同喜乐。以色列也是神的心腹，就是他的配偶，让神得满足。葡萄树乃在于生命的永留与恩典的显出，而妻子乃在于爱和满足。神不愿意独居，他乃要得着心腹。创世纪2章18节说，那人独居不好。按预表说，这表征基督独居不好，神独居不好，基督渴望得着心腹。按照以西结书16章和23章，在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乃是神的心腹。今天召会是基督的心腹，要做他的满足，最使神满足的，并带给他最大喜乐的，乃是召会做他的心腹、他的配偶、他的妻子。以色列家也是神的群羊，在旧约里，神在地上有一群羊，在他的照顾之下，这群羊就是以色列。今天召会也是神的群羊，在神的照顾之下。此外，以色列人也是神所拣选的宝物和奇珍。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立场是非常的美妙，他们是神的选民、葡萄树、心腹、群羊和他的珍宝。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权利、特权和他们的立场。只是很不幸的，以色列人真实的情形非常的可怜和可悲。我们如果来读以西结书2到24章这一段长的记载，我们就会发现以色列人他们可怜的情形，而为他们感到悲哀。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但他们悖逆了神。在这23章的经文里，神多次的说，以色列是悖逆的国民，是悖逆之家。主在2章3节对以西结说，人子啊，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，他们是悖逆我的。在5节、6节，神说到他们是悖逆之家。在7节说，他们是极其的悖逆的。他们虽是神的选民，却悖逆了神。以色列人是神的葡萄树，却成了荆棘和蒺藜。葡萄树应当结果子给人吃，或做葡萄酒给人喝。以色列人不但没有结葡萄，反而成了荆棘和蒺藜。他们成了多刺、刺伤人、破坏的植物，他们结不出果子，也产生不出酒来。神的选民以色列成了悖逆者，神的葡萄树成了荆棘和蒺藜。再者，以色列人虽是神的心腹，他们却成了淫妇。他们起淫心，对偶像行淫邪， 非常可悲的光景。神在第十六章的二十三章说，因着他们的淫的心，神极其伤心。神这个亲爱的丈夫，因他的子民成了淫妇，就极其的伤痛。按照以西结书的记载，神的群羊以色列成了什么呢？在二章六节我们看见神的群羊成了蝎子，他们原是神的群羊，理当产生肉可以滋养人，产生羊毛可以温暖人，但他们却成了狮子。但是他们却成了蝎子，不但没有出产，并且会蜇人。二十二章十八节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渣滓，他们都是炉中的铜、锡、铁、铅，都是渣滓。这启示出以色列原是神的珍宝，却成了渣滓，就是锻炼经营之后残留的废物。他们是神的选民，却成了悖逆者；是神的葡萄树，却成了荆棘和蒺藜；是神的心腹，却成了淫妇；是神的群羊，却成了蝎子；是神的珍宝，却成了渣滓。以色列人的这幅图画可以应用在今天基督教的光景。就这立场说，基督徒是神的选民，但今天许多人背逆了神，他们不再是葡萄树，反而成了荆棘和蒺藜；他们不再是妻子，反而成了淫妇。按照启示录十七十八章，今天的基督教不是心腹，乃是大妓女，有许多做妓女的儿女，因此今天的基督教完全是犯淫乱的。再者，我们在今天的基督徒中所看见的，不是有肉或羊毛供应人的群羊，而是蜇伤人的蝎子。最终，今天虽然有些人是神的珍宝，但大多数的人都成了渣滓。这样奇妙的一般人，原是神的选民、葡萄树、心腹、群羊、珍宝，怎么竟然变成了悖逆者、荆棘和蒺藜、淫妇、蝎子和渣滓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来看以色列人他们堕落的原因。以色列人堕落的第一个原因是拜偶像。以西结一再的说到以色列人中间有拜偶像。我们不该总是把拜偶像看作一种外面的偶像。什么是偶像呢？偶像就是代替神的东西。以西结书十四章三节说，人子啊，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他们的心里，将假神接到心里的人，都借着假神与主生疏。第四节说，所以你要告诉他们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的人中，凡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，把陷害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又救了先知来的，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情上，也必要按他们众多的假神来回答他。在这几节的经文里，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：凡在心里有偶像的人，要在外面寻求神是找不到神的。神不会被这些将假神接到心里的人寻见的。唯有专心寻求主的人必定寻见。至于那些只在外面寻求神的人，神不会被他们寻见。同样的原则，今天我们在心中如果有偶像，就是心中有什么霸占我们，代替了神，那么即使我们寻求神也是枉然，因为在这样的光景里，神无法给我们寻见。任何在我们里面代替神的东西都是偶像。凡是我们所爱慕的，如果超过对主的爱慕，那都是一种的偶像。我们的学位、教育、金钱、事业、穿着、妻子、丈夫、儿女，都有可能成为偶像。 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代替了神的任何一个人事物，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。以色列人堕落的头一个原因，乃是拜偶像。同样的原则，今天召会的堕落也是一样。在启示录二章，我们看见召会的堕落开始于离弃对主起初的爱。主耶稣说，在以弗所的召会有许多好行为，但是他有一件事要责备他，就是他们离弃了对主起初的爱。这指明他们有许多的偶像。我们若是不以起初的爱来爱主，这就是一个兆头，表明在我们的里面已经有某种隐藏的偶像。凡是我们所爱的超过了我们对主的爱，那么这个人事物就是偶像。我们里面如果有这个内在的看见，我们就明白以色列人的堕落和召会的堕落原因完全是一样的。以色列人拜偶像，以偶像代替了神。今天在大多数的基督徒身上，光景也是一样。大多数的基督徒离弃了他们起初的爱。有一些人爱他们传道的工作过于爱主自己，有些人爱他们的读经，爱他们的传福音过于爱主。许多人顾到他们的工作，却不顾到主。宣道会的陶树他曾经说，即使主耶稣进到基督教领受的聚会中，恐怕他们也不会认得他。他们虽然讨论为主工作，但是主如果真进到他们的聚会中，他们会不认识他。陶树弟兄的观察指明，基督徒普遍都爱主以外的许多的人事物。偶像把人带到与世界的连结，以色列人有了偶像，就借着这些偶像使他们与世界连结，就是异教的列国。因为有了接触，就和他们连结。这个指明我们里面只要有代替主的东西，我们就会与世界连结。我们可能爱许多主之外的东西，就如金钱、事业、学位、好的职业、工作、汽车、房子、忧郁的生活，甚至我们的丈夫、妻子、儿女，我们所爱过于主的任何人事物，都会把我们带进与世界的连结，而把我们引入世俗。以色列人与列国连结之后，他们就开始效法列国的规矩和风俗，这就是说，他们就随从了列国。我们需要看见，以色列人堕落的这三个原因，也是今天基督教堕落的主要原因。这些原因乃是爱一些东西过于爱主或代替了主，与世界连结，以及效法外邦世界的规矩。今天我们虽然在主的恢复里，但我们担心有些人，他们的里面已经有了偶像，已经与世界有了连结，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他们已经效法了外邦的规矩。我们绝不该以不信者为榜样，譬如我们不该在穿着的时尚这件事情上效法不信者。我们不该在意任何特别的时尚，只要注意有合适的仪表，我们的生活、穿着、花钱都不该效法列国的规矩。我们乃是神圣别的子民，我们必须有别于属世的人。现在我们继续来看，在以西结这几章里，以色列人中间他们各种不同的人。以西结书22章26节说，其中的祭司强解我的律法，亵渎我的圣物，不分别圣的和俗的，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 和不洁净的，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，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祭司勉强解释神的话，亵渎圣物，甚至亵渎主自己。他们不分别圣的和俗的，洁净的和不洁净的，因着他们不供应神的话，却勉强解释神的话，所以他们就欺骗并抢夺了神的子民。他们勉强解释神的话，也亵渎神的名。这就是今天基督教有一些教师的光景。他们虽然供应神的话，却勉强解释神的话，他们错用神的话，并亵渎神的名，因而欺骗了人，也误导了人。27节接着说，在那地上的首领，仿佛豺狼，抓猎失物，杀人流血，伤害人命，要得不义之财。今天基督教中也有许多人，他们积极地为自己抓夺财物。25节告诉我们，伸言者如同咆哮的狮子吞灭人民，他们抢夺财物，使这地多有寡妇。13章4到5节说，以色列啊，你的伸言者好像荒场中的狐狸，没有上去堵住破口，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壁，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。伸言者好像荒场中的狐狸，喜欢藏在荒废的地方生活。狐狸很难生活在好的屋子里，但是当屋子荒废的时候，狐狸就会进来。不仅如此，伸言者在征战的时候，也不堵住破口，重修墙壁。今天的光景也是一样，因为很少基督徒愿意为着主的恢复和他的权益站住，站在这个破口里。在以西结的时候，有许多的假伸言者，他们照着自己的心意伸言。22章28节用了一个比喻来描写他们怎样伸言。其中的伸言者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，就是为他们建虚假的意象，用谎言的占卜说耶和华如此说，其实耶和华没有说。以西结在这里说，他们的伸言就像用未泡透的灰来抹墙。泥灰是用石灰做的，用以抹墙前必须先用水泡透，这个会使灰调得好。如果在砌墙之前不先把灰用水泡透，那么雨水就会把灰冲走，使墙裂开。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，许多的伸言者传神的话，没有合适的调和，没有这样调和的传神的话，就是没有被圣灵充满，也没有被生命的经历泡透。今天许多的传道人和教师都是用没有泡透的灰来抹墙，他们讲的道可能很好听，但是暴风雨一来就将它冲走，像冲走没有泡透的灰一样。但是一个完全充满圣灵并充满神圣生命经历的话，乃是绝对不同的。当这种话被传讲的时候，神的子民就得着加强，能够抵挡任何的风暴。借此我们看见，我们的教导必须是充满灵并泡透对神圣生命正确的经历。我们不该说一些悦人耳目的话，乃是要充满着圣灵，真实扎实并扎心的彻底讲说神的话。这样的话会保护我们，加强我们，把我们建造在一起，使我们能够抵挡任何的风暴。在神子民中间还有比假伸言者更糟的光景，就是一些女子从自己的心发预言，他们说假预言， 也在主未说话的时候发预言。今天这种的预言经常的出现，许多人说耶和华如此说，其实主并没有说话。譬如近年来有些人预言洛杉矶要沉到大海，甚至有人预测发生的日期，但是今天洛杉矶依然存在，他们却说耶和华如此说，但是主从未说过这样的话。这些的预言没有实现，证明他们是假的。在以西结书中的这些妇女，除了说假预言之外，他们也搞迷信和巫术。譬如他们缝一种巫术的袋子，就是一种的靠枕，迷信的以为它能够防鬼。他们甚至给人做头巾，为人猎取人。照样今天一些牧师传道人也讲迷信的话，虚假而不照着真理安慰人。主告诉以西结，到他那里求问主的长老，已将假神接到心里。由于他们心里的假神，主就不肯被他们求问。他们对主并不诚实，他们侵吞抢夺，把别人的财物夺为己有。在许多的方面，今天的光景也是类似的。从以西结书22章29节，我们看见众民一味的欺压，习惯的行抢夺，他们窥户困苦穷乏的，他们欺压寄居的，主在他们中间寻不见一人能够站在破口上防堵。30节论到这一件事说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重修墙壁，在我面前为这个国站在破口能够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个国，却找不着一个人。可悲的是，今天基督教的光景几乎完全是一样的。